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进到了卷36。各位学长就不妨翻到新闻封版的1159页，密勒版的2901页。我们从这个卷36一开始啊，科判标身世，因色果色，自利利他。也就是说，恶力行啊，它还是要顺从缘起正观当中一个不二的法则，那就是因果法则。那么上个礼拜当然是本来就急着把这段文消了哈，那既然今天有完整的时间讲这段文，我就不妨把这一段文背后的玄义跟各位报告一下我的心得。那么我们都说修行解脱是要解脱三界的系缚，那么三界如果换成我们缘起正观的法则来讲的话呢，就是不再受因果的系缚。也就是说，因对一般的凡夫，三界的凡夫而言呢，都是照各种清净程度不同，乃至于杂染程度不同的业因。那么这个果呢，指的就是由这个业因所感生的一手果报。而只要这个因果是堕三界的，我们在法义当中就知道它毕竟没有可爱的。那么于是在解脱道的行者而言呢，他最高理想就是断诸因果的啊，也就是我们在别的课程还学到过的不受后有为整个解脱道的目标。可是为什么在菩萨地这里面呢，他说自利利他行还在因色果色的因果相属事当中，那么这不就是生死的代名词吗？只要这件事情还落在因果，那么表示我们就必须在业因跟一手果报的相续事当中一直不断的受诸生死，不是吗？所以菩萨道他的成就却把他的目标并不是放在不受后有，而是放在不空生死。在我们后面所谈到的菩萨佛的功德事当中呢，有一个令人其实蛮震撼的事情，就是不空生死这件事情。不空生死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今天是果地再来的地上菩萨，或者是从智量位开始发心修行的地前菩萨，那么我们当然都必须自己先承认我们都是地前菩萨。地前菩萨当然就是没有地上菩萨那种八种自在啊，生前不同的功德力。所以如果我们发心修学菩萨道，透过菩萨道来完成佛道的话呢，似乎这条路就有许多许多必须要自己审慎思维的地方。那么再从种性品到发心品到现在的恶力品当中，我们已经讲到第四颗的啊，其实已经不是第四了啊，二纯共利他自利以及利益安乐，这三个已经讲过了，接下来谈这个，这其实是第五颗了。因色果色就是恶力怎么样透过因果相属的业因果报之间，让我们在生死流当中受诸生死而不空生死。所以记得他的目标并不在说我们今天这一生通通时间都用来做解脱道的完成，那么如果没办法完成的话呢，我就远离一概的尘劳。尘劳虽然是堕因果的，可是菩萨对于这些生死因果相续的事情，他的看法是，我只要能够用善心相对，我只要能够于中善用其心，让这个因果相续变成是一种增上佛道完成的一种菩提之量，那么我此生我就同时完成自己解脱道之量的完成，也同时能够饶益自他。所以他都用在所谓的转依上面，而不是用在所谓的断跟正上面。解脱道的行者他的心多半比较用在断正， 而菩萨道的行者，他的心就用在转依。只要我们转依，用华严经的说法就是善用其心。善用其心也是，如果各位有去诵进行品，你们就知道进行品当中最重要的文殊法门的心要就是这四个字，善用其心，而不是断掉心的相续。心的相续自有它应当有漏果报的因果相续，纵使有漏果报相续了，我们还有依附在阿赖耶识当中无漏的果报啊，无漏的种子，仍然等待因缘能够成熟。所以当你能够入到八地以后，那就是属于果后的普贤行，那个时候你可以纯粹的依于利他的作愿，而在生死当中以化身来救度有情。可是在八地以前的，纵使是地上菩萨，他其实都要很作意的，很辛苦的修集一切的菩提之粮，在生死流当中呢能够做到恶力行。所以这一颗因色果色，这一颗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以涅槃为上首的解脱道的目标之外，似乎在必然的八地以前的生死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空过一期一期的生死，不把生死每一期的生死只拿来当作解脱道的修行猛力加行，而能够顺便提升它的附加价值，也就是说它能够增上它的菩提两种资粮，就是福跟智的两种资粮。所以在这一课当中，他就先讲一熟的体还有它的因果相属，那么归向什么？归向后面所谓的福智二分的因果相属。也就是说一熟的因果相属是，就是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在八地以前都还必须有分段生死，这是逃不过的，这是逃不过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利用这八地以前的生死流转，不只是为了来求自利的利他，把自利的解脱道，也顺便能够增加我自己能够摄受一切法界众生的菩提资粮。如果我有机会增上，每个人因缘不同，我为什么要空过每一期生死所提供给我们的一熟因果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这个是菩萨地的行者对于生死因果因缘这件事情，他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于是才有我们今天36卷所讲的因色果色自利他这一颗谈到的八种自在，八种具足。而这八种具足，我们上礼拜大概讲过的它的体跟因，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记得交代各位哈，你们回家或许上礼拜我没有讲过，你们这礼拜不妨可以做一下，你把这段开始的一熟的体啊写起来，八个嘛哈，你就写在整个笔记本的中间一行，然后呢在它的天的部位写下相对这个一熟体的因，在它的地的部位，就是第三栏的部位呢，写下相对这个一熟体的果的部分。那它怎么解读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因地如果这样子做，目标就是要得到一熟这样的体，一熟体就是我们一期一期五蕴生死的那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要完成什么？是要完成一熟的果，那个果就是说我一旦具有一熟的体这种五蕴的能力，我就把这种能力用在哪里呢？用在哪里呢？用在引生一个恶力菩萨道的圆满果位的增上上面。所以因是指要获得那个一熟体，一熟体就是我们新一期的五蕴。所以菩萨他不但追求决定圣道，他也决定增上生，而增上生过程当中就是要以这八种具足为目标。所以当你在修学四念处或者修学各种解脱道的善根栽培的过程当中，不妨在你意念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去想想佛菩萨是真实的人，他在我们的人间道他能够具足这八种功德力。所以你出了定，在散心应对这个人世间的生活跟工作过程当中，你就不妨留意一下，你身边有许多人，他在这八种具足的功德上，比你具有优越的力量，比你具有优越的特质。你要在他们这些优越特质上看到菩萨功德的少分，而要起随喜、称叹、供养、同事、 力行等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今生能够去向往去心慕这样的功德，你来生就比较有机会能够有善知识引导你能够修学这样子的因，而具足这样的体，乃至于在那一期的生死一期过程当中能够增上它的果。但是如果你把这八种具足都拆开来的话呢，你看不出它的味道。今天有时间，我就不妨带各位啊跨越哈这三段，就是从一熟因啊一熟体的叙述到一熟因到一熟果的叙述。中间我们跳过那三种缘，本来今天应该要先讲那三种缘，可是我们姑且看几个啊，我们就带各位读一下几个。如果你这样的读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像我就建议你们比较会先去读这个八种具足的因。像新闻封版的话呢，具足因从哪里开始呢？从1160页。那么密勒版的话呢，你们就找到具足因是在啊2904页啊，你就跟着我对翻哈，你就把你的手哈放在2904页这里看第一颗受量具足的因，然后另外一个呢就看到2902页受量具足的体，另外呢你再用另外一只手找到受量具足的果，在密勒版的2909页，你们花一下时间把这三页啊，把这三页都标出来，标出来。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另外做成科句的笔记，所以你们就跨越这几页稍微看一下啊，容我这样的读。首先呢，先看到一熟的因在受量具足这一颗的这个地方，所以怎么样能够修集来生我的五蕴能够具足受量？啊，受量的圆满相呢，它的因地形是什么呢？他说云何为这个啊，为这个受量具足的因呢？他说所谓诸菩萨于诸众生不加伤害，远离一切伤害的意乐，就是要具足远离伤害意乐的动机，也要真正在三业上不做触恼，甚至断众生命这样子的加行，这个是名为菩萨受量具足的因。所以你可以发现，自然而然你有了远离伤害的意乐，你就不会有意的去造断众生命的加行三业，对不对？这自然而然。所以重点在那个远离一切伤害的意乐。为什么你会远离？这背后当然有它观修的关键，就是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有情都可能是你来生的果报。过去生你也曾经这么脆弱的生命的存在过，而别人也用这样子的态度加害于你，你作何感想？所以你用这样子的冤亲平等，用三世平等的业果关系，用设身处地的自他交换。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加行的方法？为什么会有上师教导我们要做修心七要啊等那样子的自他交换的这样的观想？其实就是要让你选到一个适合你的性相，适合你的因缘事，让你在对境的时候呢起这样子的观修啊，起这样的观修。而他达到的目的就是像这样子，其实就是为了要去强化，而且要端正你今天对于众生不加伤害这样子的必要性。绝对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功德，而是本来我在生命流转的过程当中，任何形态的友情的存在，我都曾经呈现过这样的形态。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子对待于我，我又何必这样子对待于人呢？如果我也相信因果是这样子的反作用力的存在的真实，如果我真的深信因果如是，我就应当把这一生能够用人这样子保护众生的能力用在观修以及增上你伤害意乐的去除上。而用什么去除？绝对不是用大石压草的去除，而是用这样子因果的正见来把你的心变成冤亲平等，三世一如，自他平等，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样子的道理，深深去观察，用这个道理改变你今天的作意力，真正能够去安住在这个空性正见三世平等的修养上，让这个智慧跟修养完全的相应，增强你这样子的菩提种子，用这样子的刚刚菩提种子的智慧端正你的三业，自然而然你偶一伤害众生的命，你心中所升起的忏悔清净的力量，它就会增强你止观的修养。你的那个止观，你那种警觉性 就会比一般马耳东风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的人更有力量，不是吗？你会更注意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谈到学戒的时候呢，说哦，我是等到我有力量把戒守得很好的时候我再去受戒吗？不是，佛法都告诉你，你要有心，你要先发心去受戒，而受戒来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有犯戒的因缘，就表示你善业是不清净的。那么既然有犯戒的因缘，你就要加强什么？加强警觉力嘛，而警觉力就是要靠止观来修养的。所以受戒为因缘，你就可以去加强你在戒清净的目标上面，而强化你止观的力量，而止观的果就是定跟慧。所以戒能够增上定，定也能够增上慧，而只有慧具足了，你今天所有一切偶犯的因缘才能够毕竟清净，而不是你一旦受了戒就希望你的戒行是清净的，没有这样子的啊。我就经常安慰很多学戒的人说，只有到佛才是唯一不犯戒的人，对不对？到九地金刚后心之前你都还有犯戒的因缘，那么何况我们这些散心凡夫呢？所以我们今天学戒的因缘，就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犯戒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受戒的话呢，我们犯戒也觉得马耳东风，我的罪没有那些受戒的人来得重嘛，对不对？我何必紧张呢？啊，这样子结果会那么严重吗？还会跟这个上司、跟这个僧团在那边计较什么罪比较重，什么罪比较轻？你还会去计较罪的轻跟重？那表示你没有让戒行清净的根本依乐，没有。而真正受戒的目标，就是要到最后，你根本无功用加行，你的三业就是清净的。没有轻戒可以犯，重戒必要犯就好了。这样子的投机取巧的心完全没有的，因为这样的心违反平等真如的目标。因为我们整个大乘的修行目标在于平等，而不是在于没有。而平等的意思就是要知道你要能够训练你的止观，而止观就是要让你的作意，就是警觉心，能够比一般没有受戒的散心凡夫来得更有警惕性，来得更有警惕性。所以你看啊，这样子的修行，你就会有在生活工作对境对事对人的过程当中，你就多了一份这样子的警惕性。而这警惕心就是要保护或者是增上你菩提心的因缘力。好，以这样子的远离一切伤害意乐的观修为因呢，你得到什么体呢？那个体就是你下一期的五蕴具有这样子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翻到前面的受量具足的体，就是长寿久住，于中没有中夭的因缘。你说我活那么长干嘛呢？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要活那么长不是要赚更多的退休金来用吗？不是，菩萨不是要想到长寿需要的资具因缘。因为你只要身体够好，留得青山在，纵使你做最下贱的劳力工作都足以养活自己。可是今天菩萨所追求的长寿久住目标不在于活得比别人长，他的目标果放在哪里呢？请往后看，这样连起来你才会觉得追求长寿是有必要的。请看他后面的受量具足果，如果是新闻封版在1162页啊，密勒版的话在哪里呢？在2909页，对不对？各位对到地方，我们看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整个这个菩萨地在追求这八种具足的体到底所谓者何。他说什么叫做受量具足的果？我们得到这样子的受量具足的体是要干嘛用呢？就是要能够与如果菩萨这一期的五蕴能够具有受量具足的这样子的特质的话，那么你就于这一生当中能够怎么样常时修习善品。那个常时指的就是尽行寿，尽我这一期的寿命，乃至于在娘胎当中你都是明明白白的去入胎住胎出胎。一个真正地上的菩萨乃至于入住出胎都是清清楚楚的明了现前，对不对？所以当一个怀胎的妇女，她的三业会不同于过往，就像是舍利弗的妈妈，对不对？本来她也不是个挺聪明的人，当她怀了舍利弗之后，她却能够辩才无碍，展现出他胎儿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俱生的威德力。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加倍于或者是让我们的这种术士 具足的这种威德而加倍以及福音到我的母亲或者是父亲的话，你有这样子明白地上菩萨的功德力，而你能够堕入生死，你就可以怎么样增上你父母，对不对？他们本来他自己的因地不具足的能力，等到他或许生出你以后，他的能力就丧失掉了，他也就知道说，哎呀，原来我曾经有过这个能力，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关系，而这孩子是有他的因地，所以他果地有这样的能力，于是他就起了这个菩萨、佛菩萨功德力的信仰，于是他也会去修足因地，来生也会有他的体，而这个体他能够在这个果地上产生这样的增上作用。什么增上作用呢？净行受的修习善品。一个地上的菩萨，他乃至于坐胎时，他都不会空过生死，他会在坐胎时继续的怎么样讲经弘法，啊，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神识跟所有中阴的还有沟通的能力，所以他都还是能够对十法界讲经说法，只要他是地上菩萨，尤其是八地以上的大功德菩萨。所以这样子的人，他能够进行受，乃至于到最后一口气做涅槃的示现，他都能够给出一个好样子，让所有看到他生死这一生的所有一切眷属都能够发起增上心，愿修佛道，对不对？愿起家行，起这样子的一个增上因缘力。所以你说菩萨真正在做什么真正帮助人的事吗？从我读菩萨地以来，我一直觉得他不是真正有相的在帮助众生解决他现前的问题，而都用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部分感化众生，让众生起而效仿，从发起赞叹供养等种诸福田，乃至于自己能够随法而行，增上自体的功德力而自心自度，都是透过这种方法来帮助众生的，而不是说我实际上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你的问题都能给我好了，对不对？你可以那边在那边坐享其成。整个菩萨地在瑜伽师论整个叙述起来似乎都不再叙述这个事儿，他也会有暂时的欲乐所作，但是毕竟都是向于佛道的完成。你看他追求长寿，所谓者何？就是能够不浪费生命过程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长时的修习善品，而干嘛呢？以自他日利他利的目标，积极增长无量的善根。而什么叫善根？信戒闻舍会在菩萨地所讲的善根是这个，对不对？而整个佛道的完成要靠三件事情的成熟。我们到了成熟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成熟什么。第一个，成熟自己的诸根，因为你要在这一期生死流当中要能够跟一般众生能够相处，你要工作，你要生活，你的六根就是需要具足，你少一根就需要麻烦别人来帮你忙，对不对？如果你的六根具足，而你的六根尤其你的一根是有力量的，是有大势力的，那么你不但不需要别人帮你忙，你还可以留有余力帮助很多的人。所以求六根、求诸根具足，绝对不是为了要夸耀你的色力比别人优秀，而是要让自己的能力不但足以照顾自己，也能够留有余力照顾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诸根具足。第二个，善根具足，就是这边所说的，如果我能够多一点时间，少花在这些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事情上，而多花点时间在善根的栽培上，你用信戒闻舍会在你的解脱道上的功德，你又可以增上你的信净念定慧的功德。所以同时用信戒闻舍会的功德来完成菩萨地的功德，你又可以信净念定慧的善根来完成你解脱道的完成，这自利利他之道，你都可以修集增长这些无量的善根。第三是要智慧成熟，也就是完成智证般若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 成熟。这个整个佛地的成熟是要成熟这三件事情，成熟你每一期生死的诸根圆满，第二个成熟你这一期生死当中能够继续积极继承过去的善根，积极这一期增长未来的无量善根，然后把这个无量善根都回向佛道，回向佛道，而且饶以一切的有情，那么这些善根终将能够为你得来佛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的智慧，那个智慧的完成才是你最后佛道圆满的完成。所以你看追求一个受量具足，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于中少病少恼，而且受量具足，进行受的每一段时间都不用花在解决一些 业障的因缘事上，都能够多花点时间在修集无量的善根上，完成你的诸根圆满的基础，而能够修集善根回向佛道，完成佛智慧的完成。你不觉得这样这一生是很圆满的吗？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身边周围有许多人，他比我们更轻松的于佛道的智慧上，他加行就能够很容易上路，你应该起随喜赞叹的心。这绝对不是他这一生才是这样子的，而生生能够在这个功德力上能够增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受量具足的体。所以把这样的目的以及用处啊，目的跟用处，因地要怎么修？因地就只是要无恼害乐，你只要有无恼害的心，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心观修增上，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体，对不对？你具有五蕴的体以后，你的体有了这个常识的干什么？到处旅游吗？到处赚更多的钱吗？不是，而是花在修集善根跟菩提之量上，在自己诸根圆满的基础上修集善根回向佛道，完成佛智的完成，佛智慧的完成，这就是整个受量具足果的完成。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读下来是不是比较完整？所以当我们如果把它拆开成体因果的话，就读起来有点像文字的游戏，只是消文解义，把它变成白话而已哈。你自己要去对这样子的功德叙述，你会觉得感动。一个人如果能够走向这样的因果相续的路，同样是生死，他的生死的品质就比我们来的高贵多了，对不对？我们的生死或许常常有苦，可是偶尔的乐，通通留在哪里？通通留在放逸上面，通通留在放逸诸根上面，通通拿来对付烦恼的修正你的果报的关系上面。所以众生呢都怕果报的受，而菩萨呢都在因地造因，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等他有这样的体的功德力的时候呢，他又很清楚的有明了性，知道把它用对地方，于是他的生生就会增上。他不但能够成熟自他的佛法，他也都能够一期一期不空过生死，而让自他在每一期生死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最大利益。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文要谈因果相摄的恶力行。所以我们如果免不了这一期的生死，乃至免不了下一期的生死，那么我们到底应当以什么为目标？你对于你今天生死的源流搞清楚，机制搞清楚，因果关系搞清楚，于是你心中要怎么作意，修足这样的正念，而住在正念上面去修正你的三业行，让你三业完成这八种具足的完成啊。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叙述。还有你看第二个，我们再翻到这个第二个因，叫做形色具足因。那么我要来生长得这个五官端正，面容姣好，对不对？好，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很有人缘。我要得到这样的果干什么呢？他说啊，把因要怎么做呢？会施光明先进的衣服。这对象当然不只是任何尊胜福田哈，包括一切的大众，是名为菩萨形色具足的因。好，具足的因。而所谓的先进衣物，当然包括一切的外包装在内。啊，你把整个你住的房间打扫得干净，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哎，景观很非常怎么样，非常的让你的视觉的感受会好，这些也都是这个给人家一个好看的外貌啊，多在这个地方用心，于是你来生你就会趋向这样子的受身因缘去受胎，于是你表现出来的胎身相就是什么呢？翻到体里面来，于是你来生的五蕴的色相呢，就会形色端严，众所乐见，颜容淑妙。颜容淑妙。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一手果报都是等流，就是相近的因地心，于是你会投到那里去学诸技艺，增上你的果报。那么，于是如果我前生就是很注意这一些，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很端严、很淑妙，让大家都乐见这样子的外相，于是你未来生就会选择投身在一些外相庄严的父母，于是你会继承到他的基因，表现出这样子的形色较好的外装，那这个外面的色形色。那么得到这样的形色干什么？去选美啊，得到大的福，大的这个这个这个财 财物的果报吗？不是，你翻过来，在这个果这个地方，你看一下。我们得到这样的形色殊妙干什么用呢？若诸菩萨形色具足，如果你长得很有人缘，或者是形色非常的庄严，那么大众就会爱乐。大众爱药呢，你会被红颜薄命呢？不会，就会闲功归养。我讲到这里，我就会想起郑老师在讲那个什么鱼篮观音的时候，他说观音干嘛现出一个拿个鱼篮啊的那个像，他长得又那么样庄严，他干嘛、啊？他干嘛、啊？然后呢，很多村庄的男子就要来跟他求婚姻。他说：“你可以来，我愿意嫁给你，但是你要背经。”于是呢，从小的心经开始背到大的普门品、地藏经都能够背了。背完了之后呢，结婚那一天他就红光一现，对不对？羽化登仙地去了。用这样子说出的因缘，至少能够带动这一群人有因缘，能不能在这一生亲近到佛法，用各种的方便力。可他自己有没有杂染？没有。他自己虽然现那样的相，可能那样的相只是增上这样子的因果相属的事情，只要因缘创造成就以后呢，他也就不再系缚在这个杂染的因缘上面。所以这个当然是只有化身的功德才做得到，我们今天是胎生的功德是很难这样的做的。好，我们这样的招亲得到一个老公以后，恐怕要跟他过一辈子的生活，对不对？养家儿女，那这不是化身菩萨，你恐怕还没有这样子的功德力。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拿起来端正我们今天的用心之处。所以你看他这里的功德力就是说，众人都会爱要你这样的形色，于是都会来归养你，就是追求你，或者是跟在你旁边，希望你见到你这样的颜色形色较好的面。那么如是形色可爱乐故，可爱乐故，一切大众咸归养故，凡所发言无不听用。哎，这几个字，这八个字要画下来，目标要放在这儿。于是呢，你如果心中或者脑海当中没有智慧，你讲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话，对不对？空有你的形色较好这样子的五蕴果报。所以你看背后是不是还也要以般若为导？如果你没有般若熏修的智慧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你到时候有众人来归养你的形色较好的因缘，可是你今天愚忠说起来话，一开口人家就吓跑了，或者不爱听了，或者没有料。所以你看形色较好是个诱因，而你就是要让他们大众来归养于你，原来的发心只是为了来瞻仰你的形色较好，可是你今天的所发言无不听用，让他们能够上路，不就让他们能够入佛道吗？你看所有恶力行一概的目的都是以入佛道的方便善巧。你今天有什么因缘，你就以那个因缘引所有跟因缘相应的眷属入佛道。所以今天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发空愿，说要摄受一切众生入佛道，可是对于要摄受入佛道的因缘善巧却一点都不作愿，这对菩萨来讲的话是不对的。菩萨除了追究最究竟圆满的智慧之外，他也要同时追究完成这个佛道度众生的所有这些方便善巧的智慧，一并都要在自己作愿跟学习发心受诸因果相属的恶力行的功德力上，他一概都要把它放在里面。好，所以同样是这样的，我们再回来看看第三个因，足性具足因。而足性具足的因怎么修呢？他说以于诸众生舍离怜慢，不要去看不起众生，甚至不要可怜众生，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你用平等心去对待众生，离一切的我慢共高我慢的心，这个就是修未来世能够有足性具足，你能够生在豪贵家族。所以你看他的体是什么？他的体呢，就是你能够生在豪贵家，是名为什么？菩萨足性具足。你生在豪贵家干什么？当个纨绔子弟吗？不然，你在那里你就有个明了性，能够做什么果呢？请看到足性具足的果，自己去翻哈。若诸菩萨足性具足故，大众尊敬供养称赞。可能大家原来之意都是来巴结奉迎来的，对不对？还你一个生日，你一个婚礼，大众都来送礼，好，你通通退回去， 或者是不退回去收，还规定大家要交多少的礼金，集合起来之后呢，哎，就送给慈善单位。你如果做这样的事情，大家怎么样？更加赞叹，不是吗？只有你有这样的福报，而你有这样福报，你为什么不能够转依清净，而让这样子的功德因缘的果报与有因缘的大众能够共享？这就是我们今天菩萨行跟一般的解脱行者用心很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于中，你如果生在豪贵家，你的福报一定很好，众所尊敬，供养赞叹故呢，供养赞叹故，与比比是劝诸众生精勤修学，无不敬用数集修行，无为无犯。这一长段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想想看，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世尊，他以皇子的身份而出家修行，对不对？导因于他的父亲为了要照顾他这个儿子，于是呢，他又劝世家的贵族来怎么样？好多人跟着他出家，是不是这样子？而因为他是世家族皇族出家，于是他当他跟别人讲平等的时候，别人是不是容易听？容易听，因为他愿意放弃，只要他活得够久就可以继承王位这样子的福报，他放弃不要，于是他就可以跟别人讲，放弃五欲六尘，他就有这样的功德力。他这样一说，别人就会信受奉行，别人就会真的照他这样子的修行。他说，你如果这一生舍得越多，来生你的果报就会越殊胜，你越有这样的殊胜，你就越能舍，你就知道这一个事情是不空过生死的，你如是因就有这样的如是果，而你在这样的果报受的时候呢，你就用这样子的发心，用这样子的种种视线劝诸众生能够看到你这样的果报殊胜，还愿意放弃五欲六尘而精进修行。对于修行圣道这件事情，大家无为无犯，真的深信不疑，真的能够深信不疑。好，这就是足信具足果的因缘事。好，再来看看下一个的因，叫做什么？叫做自在具足因。自在具足因，上礼拜要改个错字，所言成地，就是我名字那个成，诚实的成，所言成地。成者就是实，地者就是真，你所言就是真实，你都讲真实语啊。那么也不好乖习啊，也不好习，不会去串习那些什么乖离，乖离就是离间语啊，或者是恶语，粗狂就是恶语。你不会去喜欢去讲离间语，令人的感情离散，或者讲一些恶语，令人心生嗔恼。这些呢都是跟正道不相应的语言。如果你在因地修足这样子的一个说诚实的语的因，你就会在未来是有信言具足的体。而什么叫信言具足的体？请翻到前一页来哈。什么叫做信言具足？信言具足是说，众所信奉，别人能够很信赖你的话，断送取则，你所做的各种裁判都会很公道。断送就是你做的任何裁判，取则就是能够符合公道，那么你所做的称量也能够不行惭狂为斗称梗，你所做的审核都是符合公定的斤两，所受的祭物终不拆违，绝对不会有任何差池的，与诸有情言无虚妄，以是缘故，凡有所说无不信受。这八个字是重要，你未来就有这样的习气，你过去生带来的习气。而这样的习气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请翻过来看后面的果。这个自在具足的果是什么呢？若诸菩萨自在具足故，能以什么？把这两个字画起来，布施摄诸众生，速令成熟，是名菩萨自在具足果。而这个方便刚好跟下一个信言具足，我错了，信言具足下面一个，上面那个自在具足我好像跳过去了，对不对？好，我们就顺便看那个果就好了。自在具足的因是什么？我们往前看一下。自在具足的因就是于自生具有无所匮乏的游行乞丐，你能够用你今天优越的果报呢，与诸这些众生随遇会时，对不对？你因地就常常做这些行有举手之劳的布施事，乃至于最下列的乞丐你都能够这样子，那何况其他更多呢？而你得到的体是什么呢？得到的体你就具有什么？具有种种的自在，包括你有大财位，你的福报很好，你有大朋役大僚属，你有很多的幕僚跟朋友， 能够遍在四处，帮你去找到需要帮助的对象，而且这些人能够出主意，怎么能够让你的财位跟福报能够布施而得到最大的效益。所以你看哈，这个自在具足跟信言具足刚好是支持四摄法的。自在具足果就是因为你有财位这样子的自在力，你有这么样广大的朋益跟幕僚帮助你，于是你就可以行大的布施事业，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财位，你也没有足够的朋友，你也没有足够的幕僚，你能够一对多吗？你能够做多少布施事业？是有限的。你只要具足有充分的财位，你只要具足有很多的朋友跟这个僚属都同意你，也就支持你做这样的布施事业，你布施事业做起来就会广大广大，所以它是支持你的布施社。那么这些受诸你布施社恩泽的众生就会速令成熟，让他能够活命，而他能够有有欲如，以感恩为因，知恩图报，而来信受奉行一切的菩萨行的因缘事，来生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具足体的因啊，这因果，那未来也能够学习你做这样的布施事业，对不对？增上这样子的相续功德。而信言具足，就是因为你讲的话是非常实在的，所以你来生能够在爱语力行同事，因为你说的话人家会信嘛，对不对？所以爱语力行同事都跟你的信言具足的因缘有关系，所以你在行这三摄法的时候呢，能够令大众令入方便，随转方便，大家同共这个事业，去起这样子的共行之道。那这样的目标也就是令他能够入佛道。好，这是第四跟第五。好，我们再回来看看下面一个，是大势具足。大势具足的因地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今天佛弟子最起码每天的定课，每天你看摄持当来种种功德于自身中，就是你每天要发愿，发愿意念佛菩萨种种殊胜的功德，起心仰之心。那么你在做定课的过程当中要发愿，发四弘誓愿，供养三宝及诸尊胜福田，这样子你就造了大势具足的因。那么未来世呢，你就有大势具足的体。什么叫大势具足的体？就是你的五明啊的善巧是具足的。所以159页新闻封版这边呢，各位就对到文了，你就有大名称流闻于世，这是总说。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名声流传于世，人家会怎么称赞你呢？他说在你的内明功德上，你就具足勇健精进刚毅敏捷审息种种善戒行，这些呢都夸在都夸约在设归在所谓的内明功德上。你在修学佛法的戒定慧三无漏学上就比别人来的优秀。除此之外，你在世间法上面呢，你还能够具足种种的技艺工巧业处，就你的才艺也过人啊。那么辗转妙捷出过于人，由此因缘呢世所增进，你有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五明善巧，所以你在各种领域表现就会非常的过人，得到这样的大名称流行于世，那么为诸大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个叫做菩萨的大势力具足。而这样子的体能够得到什么果呢？它的果用是什么呢？它的果用呢，请翻到后面，大势具足的果。若诸菩萨大势具足故，于诸众生种种事业皆能营助。有没有？你能够举手之劳出一点点子，或者稍微把人家调整一下人家的做法，就可以让大家的事业怎么样效果增上。你能够这样的营助施布这样的恩德，由此恩德感众生心，对方就会怎么样感佩于你，来天你有需要他为你效劳以及做一点点这样子的同事功德或例行功德，他也愿意为你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彼之恩故先来归养，所出言教速即随转，恭敬尽用，是名菩萨大势具足果。我还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姓黄的台大心理系的学长，他一大学毕业呢，他就跟医学系的几个好朋友，因为他当初我们台大心理系有很多人都是想要考医学系没有考上，然后成绩太差了调到台大心理系来的，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就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啊，这 就要考上医科，可是我那个黄学长他就没有转成医科，可是他一直不断的去医学院去修学分，于是他就跟医学院的很多的好朋友结成一生的好友。他们毕了业以后呢，就成立一个叫做七贸公司，就是七个创业人成立公司。他们公司就是说，只要他能够赚30万年啊，这个年每个月的营业额能够有30万，他就另外再去开一个公司。他做那个小型的公司的联盟，他就做一个这样的联盟。那么他才42岁，他就退休，退休就在顶好超市那个地方的顶楼呢，就弄了一层一整层楼干什么？做图书馆，然后办一个出版社，弄个基金会。那所有他的高级员工啊，都要每个月缴会费到那里来，然后呢干什么事？印书。运输呢干什么？送给他的客户，送给他的厂商，送给他的协力厂商。那每年呢，他都会邀集他这些协力厂商共同来做慈善事业。他到42岁，到现在他都还继续在做这个事儿。他非常强调整个企业文化都是用这样子一个信用，一直不断的帮助大家创业，然后呢，怎么样帮助他的事业有这个上游的市场。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市场，来自于扩大到国际的行销网络上面，大家互相的帮忙，帮忙的回馈不是钱而已，而是让这个钱转换成更大慈善事业的效益，他成就一个这样的网络，这个就是大势具足果。因为别人受到他这样的恩，他要回报，他就说不用回报于我个人，只要你能够按照我这样的点子，对别人也这样的做。别人就会转换他的作业方式，恭敬受用，而这样从发展出来的那个菩萨事业呢，就会不同于一般。而且不只是如此啊，不只是如此啊，我们继续看人性。人性这个因是什么呢？人性具足的因呢，就是你厌患，厌患你的身体不够好，不能够修种种苦劳的家行，就比较辛苦的家行之道，你做不来。你做不来，而因地要怎么做？就是要劝你要守护那些已经在家行的人，不要退转。那劝那些只要有意愿，知道人生是苦，希望能够追求圣道的人，真正能够去修学善根的家行道。你只要有这样的因，我上个礼拜我就不随文讲过了。那么他所得到的果是什么？所得到的体是什么呢？所得到的体就是聚丈夫分，成就男根。那我为什么上礼拜把男根做这样的解释，你看果就知道了，我做这样的解释绝对有理由的。新闻封版请看到1164页，什么叫做人性具足果？他说，若诸菩萨人性具足故，成就男根，堪为一切圣功德器。这是总标说。而什么叫做圣功德器？功德就是你善根发出来的利用，它的作用力。而什么叫做这个圣功德器？你今天的色身为什么能够变成圣功德器呢？那是因为有底下的两行字。首先你看底下，能于一切所作事业，就是你在洒扫应对进退，对一切的人事物的对待过程当中，你能够随顺，加两个字，随顺施则一切所知境界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也就是修学般若的止观。唯识的止观，四念处的止观行，不是吗？这边所谓的施则一切所知境界，就是你在应对进退过程当中，你都可以随顺修你的止观行，不管你修学四念处、修学般若观、修学唯识观，或者是华严的法界观，你都可以随顺对境的时候，在你的四业三业对待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施则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念念都依止在真如境界上面，而表现出来的功德是什么？都无所谓，也无碍而行。而这个无所谓，就是我们所谓的佛陀不共功德当中的四种无所谓。什么叫四种无所谓？他能够在大众面前跟别人说，我已经完成解脱，我已经断诸烦恼，我已经没有各种业障。这样子讲话，不是不是一种自大？对于已经具足解脱圆满功德的佛来讲，他这样子一说，就会令别人对他怎么样产生信仰之心，想要请教他如何达到这样子的果。所以他有无畏，对大众说，我的果已经究竟圆满， 所有的障碍已经就近远离，对不对？所有你们问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他能够无碍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赖。信赖之后呢，他还要能够有四无碍解，为大众施设一切的善巧方便，令别人能够灵解善法而得以入道。这就是所谓的都无所谓，无碍而行。无所谓者就是自己完成自证解脱的圆满功德，为他人增加信心的依赖依护，可以做大众的依护，而且能够随顺对于那些勤法的人无碍加行，施设种种善巧的语言，为别人讲说真上的法义而令人入道。你有这样的功德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自证止观的经验，你没有办法自己加行止观，你自己没有自证经验，你拿什么跟别人说？就没有东西材料了。你也自己完成不连别自己完成不了解脱的功德，你展现不来功德，让别人能够信赖你所讲的言语是真的。所以你的人性具足，为什么我讲成那个难根指的是修行止观的能力？你要忍得过修行止观的难行，你对这些难行能够受诸苦，总比你生生世世在流转的苦来得好多了。而这些能够成就你的大丈夫性格，就是佛的种种功德的因地行，而最后你在果地上就可以住事无所谓，以事无碍解度诸众生，成就法义的这个熏习。那么乃至于怎么样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功德，一切有情与一切时皆来增富共同共集会，贫处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室内，就是室内，露处就是在室外，不管你在室内坐或者在室外坐，所有这一切跟你有相应的众生都会来一起跟你参加共修，言论同止，跟你一块讨论，参加读书会，受用饮食皆无嫌碍。不管在这个稻粮具不具足的地方，受用边际受用，你都可以一起在这边共修加行，就是这样。你只要登高一呼，说我要在这边共修，大家知道你这个是有修的人，于是大家就来一起跟你一块学。等到你功德具足的时候呢，一呼百诺，所有天龙八部以及一切跟这个三品加行有缘的众生都会来同共集会，不是吗？所以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有功德力，就因为他修行到这个地方为止，他有这样子的人性具足的体。为什么他因地这样的果，把因地这样的因，而在果地上他继续能够在一切实处修学止观，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将他的身心三业都依住在真如法性上面，令众生产生功德力的清扬，与他一起共修，而同得增上的果位。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男根跟丈夫身讲成修行止观的堪能性，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做圣功德气。所以你的体质如果优越，你的体质如果在修学止观或修学这些辛苦的加行道而不生退转，有堪能性的话，那表示你是具有男根丈夫身，用这样子来彼此提息。所以你也会特别感应到，像在披荆记特别感应到天龙夜叉乾达婆正这个八部护法非常具足。所以你只要稍稍一动念，什么地方需要有什么样子的道粮，护法就会帮你安排所有这些道粮具足。你会非常的相信这些护法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广大无边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具足。好，接下来看看大力具足。大力具足的因是什么呢？大力具足的因就是新闻风版的161页啊，弥勒版你们自己找了齁。大力具足，什么叫大力具足的因地？怎么修呢？于诸众生以身供事，哎，供别人差遣嘛，对不对？别人叫你做，你就非常的欢欢喜喜的去做，随其所做如法的事业，而都要是如法的事业，皆往迎助，多去帮别人忙，就把帮别人忙的那件事情当做你自己的事情一样去用心改善，增加他的效益，都用正法让他能够成长他的效益，能以其正法不以诸暴，不用暴力，用能增长身心势力的饼饭米等种种饮食施诸众生，是名菩萨大力具足的因。如果你因地用这样子的善巧因缘，令你所迎助的对象能够增加他的事业的果报，
自己的果报，而把这果报的所得又施诸众生。所谓的以增长势力、饼饭米等种种饮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你能够让别人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于是他能够去摄受更多的这个伙计，更多的同事在这个地方一起加行工作，对不对？大家都有饭吃，生计无忧，那么你叫他做什么事，他也愿意能够增加同事的因缘，于是你就有这样子的大力具足。而得到的体是什么呢？得到的体就是没有病害。你看唯性少疾或全无病，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六根健全而一生无病，那是多大的福报。你不用花多少心血去照顾这个六根的色身，你一生能够无病，把你这一生最精华的时间通通用在学法，增上你的善根上面，有一切修行的大堪能性，这个名为菩萨大力具足的体。你有这样的体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请看到它的果是什么。新闻风版的话呢，就1160页的最后一行了。若诸菩萨大力具足故，于能引摄善法的加行，跟能饶益有情的加行，皆无厌倦。那这边少了什么？断恶的加行。请旁边补一下，因为断恶的加行是属什么？是属解脱道。声闻所修的戒定慧重点都放在断恶，而断恶是入道的出门，这是不错的。因为我们今天阿赖耶识当中一切有漏杂染的种子都必须要清净才可以，否则欲缘它还是现行的。这件事情是不管你修学哪一乘的加行道都应当要去做的。可是菩萨道的不共功德道是在这两件事情上面，能够知道一切善法愿为众生而起加行，一切饶益有情的事情也都能够劝勉众生随之而转。对这两种加行道，也就是跟我们的断恶加行加起来，就变成菩萨戒的戒体三聚境界啊，一二三的三，聚会的聚，清净的净，戒体的戒，这就是成熟菩萨戒体的三个因地加行。你这三种加行都会在这一生因为具足这样的大力故，皆无厌倦，勇猛精进，坚固精进，速证通慧。而这个通慧指的就是漏尽痛，当然呢一定包括前五通在内，可是前五通共外道。那么佛法要在善法加行跟饶益有情成就菩萨道的不共加行，目标就是成就无学位才具备的漏尽通。而这个所有的神通，在瑜伽师度论乃至于在大智度论都说它是以慧为体，以慧为体，当然表现出来它要住在哪里，它要住在定自在力。所以定自在力是它的依住处，可是它一定要有无漏的慧才可以得到漏尽通。有了漏尽通之后呢，前五通的功德就不一样了。我们随后读到成熟品或威力品的时候，那边对于菩萨的神通叙述就非常的详细啊。如果你们对于所谓的菩萨神通到底跟一般的鬼通有什么不一样，那么应当要看后面的威力品。我今天还在看威力品，威力品哇看起来很过瘾。如果真的我们有一生啦，能够具足那样子的大威德力，那真的是了不起的。应该是在第37卷，对对对，37卷一开始就是威力处啊。因为这些文都不难哦，真实一品是比较难一点，那么跳过真实一品直接去看37卷一开始，科判是53，就是威力品。威力品主要就在讲佛菩萨的种种威德力。我今天看完威力品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太把智慧这件事情看得太普通太简单了。我都觉得说慧既然是菩萨或者是佛法的不共之法，于是我就专门的心血都放在什么智慧的追求上。可是没有想到，如果你一昧的专在智慧而不追求这些，你以为过去我都觉得这是神通搞怪的事情，或者是福报的因缘事情上，我过去实在是比假是疏忽福德因缘以及这些作业因缘的助办因缘上面，我对于这些东西不认为重要。可是今天我一整个下午把37卷读完了以后呢，我发觉 学神通还是必要的，可是神通绝对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种神通，而是真的以智慧为体的这种定自在力的神通。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这段文的叙述就知道。如果真的你今天为什么会在帮忙一般人身上会有这么多的无力感，实在就是因为你的威德力不够。为什么有些人他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别人就很受用，因为他就对他有摄受力。为什么有摄受力？威德力够啊。